呢座擁有2600萬人口的城市，而家已經進入封城令的第四週，居民被嚴格困在屋企裏邊，憤怒、沮喪和抵抗的情緒高漲。但係社交媒體上面接連不斷出現的各種反抗聲，都被官方審查機器迅速404。中國政府一貫堅定為佢備受爭議的清零抗疫政策辯護。在該政策之下，一旦出現零星病例就立刻實施大規模封鎖和鋪蓋式的數輪核酸檢測。中國官方再以它的 COVID-19 低死亡病例作為中國抗疫模式優越性的證明，但是自從疫情開始以來，衛生專家對中國官方的 COVID-19 死亡病例數質疑聲不斷，而同時低死亡病例亦都令到不少對極度嚴厲清零舉措感到不滿和沮喪的民眾開始質疑，如果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於普通流感，那為什麼還要持續強施如此力度的防疫舉措呢？自從上週起，上海衛生健康委員會首報死亡病例，在4月18日星期一的疫情通報之中，上海衛健委說4月17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這些成為了上海這一波疫情之中首次報出的死亡病例。當時上海自從3月1日起統計的感染病例已經超過了40萬，自從那之後每日都有死亡病例被通報，而且呈日漸上升的趨勢。4月25日上海衛健委通報稱4月24日上海本土新增51例死亡病例，這樣使到這一波的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席捲下的官方通報死亡病例總數升至138例。值得注意的就是，自從對4月18日的統計數據起，上海衛健委每日的疫情通報都表示死亡病例死亡的直接原因均為基礎疾病。有分析人士說，在嚴厲清零政策造成各種人道主義災難並且激發巨大民怨的壓力之下，上海官方近日在死亡病例通報上的變化舉動，亦都可能是想令到清零舉措顯得名正言順。亦都有人稱，死亡病例往往滯後於感染病例，上海通報的死亡病例會是逐步上升的態勢。但是無論如何，上海自從官方首報零星死亡病例起，衛生專家和世界媒體的對官方數字都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相比這一波疫情下已經逾40多萬的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明顯偏低。對比來看，香港人口不及上海的1/3，但是當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今年1月席捲香港的時候，香港大約110萬感染的病例當中出現近9000死亡病例。據紐約時報報導，上海感染病例數的升降曲線走勢與香港十分接近，兩地人口中都有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中都包括很多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的老年人。咁上海嘅數字係點樣嘅一回事呢？首先，自從呢一波疫情喺上海蔓延以嚟，中國嘅社交媒體上面陸續有人爆出民間未被官方統計嘅新冠死亡病例，而同時呢啲社媒內容同當地媒體對此嘅報導都被快速審查。此外，中國官方喺呢個之前對新冠死亡病例採取狹義的定義和世界標準不同，一個被稱為超額死亡的衡量指示亦都顯示，自從疫情首次爆發至今，中國新冠實際死亡病例很可能遠遠高於官方通報的數字。3月31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一個上海官方在新冠疫情通報上的重大遺漏，就是該報說，自從3月份當地感染人數開始攀升以來，上海市政府尚未報告本市上百家老年護理中心爆發新冠疫情或者出現與新冠有關的死亡病例。上海市東海老年護理醫院的幾名替補護工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他們親眼見到或者聽講該醫院最近有幾具屍體被抬走，那裡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檢測是陽性。據美聯社報導，財新和澎湃等中國媒體亦都對這批的疑似新冠死亡病例做了詳細的報導，但這些媒體的報導都被快速審查。美聯社報導了99歲的盧木英， 的死亡病例，他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被转移至上海市政府的一处隔离设施，在4月1日在那里抢救无效死亡。卢的家人对美联社说，医生称卢的死因是新冠病毒恶化了他原有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但在当时上海市的官方统计之中，这还不足以成为新冠死亡的病例。对新冠阳性患者家属的采访，已经公开的和另外一名政府卫生官员的通话的录音，以及疫情期间死者家属汇编的一份互联网的档案，都引发了有关该市如何统计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导致了明确的低报。美联社的这一篇有关上海备受质疑的统计数据的报道之中写着话，而事实上中国并不去统计，至少在上海卫健委上个星期对死亡病例通报作出改变之前，因为新冠病毒导致或者恶化最终致死病因的病例。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增明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只是统计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的死亡病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张作峰向美联社作了和陈增明同样的陈述。香港大学病毒学家东亚亦都对美联社说，如果死亡可以归因于原有基础疾病，他们就总是会这样报告死因的，不会将它算作和新冠相关的病例，这些是他们多年来的模式。但是中国的这种统计方法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卫生当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和分类编码的指南，不同于中国的统计方法。世卫组织规定，由新冠病毒促进最终死亡的病例亦都要被统计。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和分类编码指南之中说，所有因 COVID-19 导致死亡，认为因为它导致死亡或者促进死者的死者，应该在他的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上面记录住 COVID-1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规定，新冠死亡病例统计应该包括新冠肺炎作为根本死因或促成死因的死亡，以及确诊患有、推测患有新冠肺炎的死亡。美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16日，美国统计的99,592新例的死亡病例当中，至少有 90% 的死亡病例的死亡证书上面将新冠肺炎列为根本的死因。按照美国疾控中心对根本死因的定义，所谓新冠肺炎为根本死因，它的意思就是由新冠肺炎引发一系列直接导致死亡的病理性的事件。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的话，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会稍微高一些。陈增明对《纽约时报》说，陈和其他学者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前三个月武汉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比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高出 16%。 在回应美联社对上海新冠数据的质疑的时候，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对中国疫情数据和统计的准确性的怀疑并没有根据，承认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官方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似乎都被严重低报和低估了。这些是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超额死亡率之后得出的结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超额死亡率就是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的估计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大流行情况之下的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英国新闻周报经济学人专门就超额死亡率建立了一个借助大数据统计的模型，以此大致估测各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超额死亡人数，并大致衡量各国官方统计数字和实际数字可能存在有多大的偏差。 結果顯示，不同國家之間的統計偏差參差不齊。例如《經濟學人》的這個統計模型估計，美國將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低估了 20%， 俄羅斯低估了 200%， 印度低估了 1000%， 巴基斯坦低估了 2800%。 但是同世界大部分國家不同，中國官方不公布超額死亡的數據，《經濟學人》現時似乎亦都刪除了對中國超額死亡率的估測。不過數據統計學家喬治·卡爾霍恩在他1月2日發表於《福布斯》雜誌的文章之中，援引了《經濟學人》的模型，稱中國官方可能將新冠死亡病例的數報低了 17,000%。 卡爾霍恩在文章之中寫著說，《經濟學人》估計中國真實的新冠死亡人數不是4636人，而是大約170万人。但亦有人认为《经济学人》的模型存在着缺陷，其中包括该模型缺乏来自中国的超额死亡数据等的原因。批评人士指出，以建立在其他国家数据基础上面的模型来估测中国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们能够从作为病毒发源地的中国获得类似的超额死亡的数据，这样就好了。卡尔霍恩在之后在1月11日发表的一篇《福布斯》专栏文章之中这样写着，但是北京拒绝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